今天一起来读一段圣经。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0章的20到28节。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来先读双数节，然后请大家一起来读单数节。马太福音20章的20节。那时，西皮泰的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
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
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
耶稣叫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呢，是听起来蛮矛盾的题目，叫做仆人领袖。好像一般的观念，仆人就是仆人，领袖就是领袖，又做仆人又做领袖，怎么回事呢？虽然这样的提法在圣经里没有直接的表达出来，但是我们今天看的经文，耶稣要在教会里边建立这样的领袖。教会在很多人的心目里边是一个特别纯净的地方，是不是？也有人认为说，教会里边有一群人只要很爱主就够了，每个人都爱主，这个教会就不会有问题。你觉得这个答案对吗？我们无论从圣经，无论从今天我们看到各个教会的情景，我会很诚实的告诉大家，这个观念不对。上个礼拜天，我和师母去了一家教会，在那里讲道。邀我去的呢，是嘉神的一个学生，几年前我曾经教过他讲道学，他要我去做讲道，当然我也很高兴，因为我听说那个教会最近的一段时间发展的挺不错的。果不其然，到那以后知道啊，他们在一年之内就从130人发展到200多人，200大概5。上个礼拜去感觉是有220人以上，很大的规模，对不对？然后呢，传道人跟我说，今天中午聚会完了以后，我们一块吃个饭吧。当然我也很高兴，倒不是为了吃饭本身，而是好几年没见了，大家能够借着这个机会聊一聊。确实完全没想到，就是吃饭的时候啊，他跟我说，老师，他还是喊我老师，他说，老师，我很快就会离开这个教会。当时听了以后心里一懵，教会发展那么好，你怎么要离开了呢？他们没有讲很多，师母简单的说了几句，我就知道好像还挺有问题的。他说，你知道吗，我们教会的一个领袖，一个同工啊，指着鼻子对这个传道人说，我从来没有见到像你这么道德败坏的传道人。当我听了以后，我就打个劝，我说啊，给你那么高的荣誉啊，但是我知道他不容易，我也知道他离开这个教会是迫不得已。教会的问题往往都出在领袖，都出在同工， 都出在教会里边有一些影响力的这些人的身上。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些年我在服侍过程中间屡见不鲜。每一个人都是爱神的，每一个人信仰上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就是很难在一起同工。而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似乎在耶稣最早的一群门徒里面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我们今天读的经文一开始就提到西皮泰儿子的母亲在这个时候把两个儿子带来了，要在耶稣面前求一件事情。你从这个简单的记录就发现蛮特别的啊，妈妈这个时候出现了，带了耶稣的两个门徒来求一件事情。为什么妈妈来呢？因为根据教会历史的一些记载，这个西皮泰儿子的母亲啊，跟耶稣的生母玛利亚有那么点亲戚关系的。可能有些事儿，这两个儿子已经憋了很久了，很想要求又不好意思，这个时候觉得再不求太晚了。因为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这是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了，而且主耶稣已经明确告诉他们说，这一次我到耶路撒冷去，我要被抓，要被羞辱，要被鞭打，要被杀害，要钉在十字架上。但是门徒好像整个都没听进去这一切，他们在意的就是照着犹太人所预言的、所盼望的。我们也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那这一个他进了城他就要做王了。哇，他又做王了，那我们呢？西皮泰的两个儿子，那就是雅各和约翰了，这两人经常是被耶稣带在身边的，对不对？换句话说，在十二个门徒中间好像他们跟耶稣有不一样的关系啊。那如果这样，他们还担心什么呢？其实熟悉圣经的人就知道，耶稣经常带在身边的还不止这两个人呢，还有一个谁啊？彼得耶。要论排名，彼得排在前还在后啊？所以这就是问题了，再不求来不及了。他们要求什么？他们求的内容是透过妈妈来求的啊。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这是要干什么？哎，国王的两边坐的是左右丞相啊。换句话说，除了你为大，这两个儿子能不能就为老二老三呢？他们要求这个事儿。其实到这个时候，耶稣已经带这批门徒带了至少三年多的时间了。耶稣训练他们，耶稣让他们看自己的榜样，耶稣对他们有很多方方面面的教导，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将来教会的第一代的领袖，第一代的传道人，第一代的见证人。但是没想到啊，到了这个时候呢，已经到耶稣门训的末期了，这两人怎么就提出这样的要求来了呢？如果让你今天读经，你会觉得这两个人好像一点都不属灵，对不对？确实啊，耶稣选门徒的时候就没有选那些品格很完全的人，他一开始选这批人就不是因为他们天生优秀超乎常人，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生命品格都是特别高尚。雅各约翰如此，其实其他的门徒也好不到哪儿去。你看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那十个人怎么样？那十个门徒听见以后就恼怒他们兄弟两人啊，恼怒啊，就是很气。气什么？为什么要气？这种恼怒不是一种正义啊，觉得这个两个人怎么搞的， 现在还那么拉胯，耶稣已经待了几年了，怎么还这种觉悟？不是这个意思。其实他们生气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你想想都知道的。怎么不是我啊？凭什么你们？会不会？而且你注意，这十个人中间还有个彼得呢。彼得也恼怒，彼得没有在那里很大的，哎呀，大家不要生气了，他求就求吧，没有，他也恼怒。你看到，一旦在门徒中间出现了要谋权的事情，就会造成混乱，因为其实跟随耶稣的人，每一个人本性里面都有他败坏的地方，每一个人的私欲都会由此被发动出来，因此就出现了嫉妒，甚至有猜忌，有不平，引发出这里所说的恼怒。恼怒就真是气愤啦，甚至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更恶毒的想法会出来。其实从耶稣的第一代门徒到今天的教会，你会一直看到教会领袖们的纷争，而这种纷争导致的是分裂，导致的是很多信徒的受伤或者无奈的离开。所以这不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圣灵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记载在圣经里面，要让我们中国人的习惯就是我们要记历史，不能把那个黑暗的东西都拿进来，是不是？那样的话就显得这个历史不完全，所以我们会盖，但是圣经会如实的记载，因为当时的问题也是今天的问题。耶稣没有回避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会指出出路，他会指出活路，他也要门徒去正视这样的问题。其实在新约圣经的教导里面，我们看到无论是在保罗的时代，无论是这些经文所指的我们今天的时代，可能都会有相同的问题，所以圣经才具体的做出一些劝勉。我用了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但是这里呢，我特别用了一下新译本的中文翻译，加上了 NIV 的英文翻译。为什么这样用呢？因为如果你看和合本的话，这一节经文一开始就说凡事不要接倒，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和合本是这样翻的，因为我对和合本比较熟一点，很多都直接可以背出来。那新译本的翻译呢，是说不要自私自利，这跟 NIV 的翻译非常贴切，对不对？ NIV 说 Do nothing out of selfish ambition or vain covet， 凡事不要出于私心，就这样子，一个自私的野心，一个自私的妄大的那种里面的东西，其实就是和合本里边指的那个结党。结党不一定是拉很多的人，结党的最关键处就是你里面有自私的野心。刚才那个两兄弟有没有这样的情景？其实我们都看得出来，不是要定罪，而是要揭示我们里面最最黑暗的每个人所有的那个本性。那怎么样解决问题？圣经说只要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比别人，我们常常会用自己好的一面去比，不会看别人比自己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看别人的时候，你要看他比你强，否则你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你永远觉得自己是配的。那两兄弟去求，显然他们觉得非我莫属，我配。但是耶稣后面所说的话 是在引导他们去正确的看自己，正确的看其他的人。首先我们看到圣经里边，耶稣先回答这哥俩的话，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的反应很快，我们能。到这个时候说啥我都能，就是希望能够坐在左边右边。但是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耶稣讲的这个杯是什么？耶稣的第一代门徒都是比较熟悉旧约圣经的人，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杯，通常是指耶和华愤怒的杯，或者说审判的杯，刑罚的杯。然后在一般的意义上面，这就发展成一个苦难的杯，受苦的杯。主耶稣要喝的这个杯，就是他要担当神的刑罚，为我们众人的缘故。他要喝的是苦杯，是一般人都承受不了的杯。耶稣说，你不知道你在求什么呀，你希望能够坐在左边右边，那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要受的苦你们能受吗？他们不假思索地说，我们能。其实耶稣是告诉了两位想要权力的使徒，如果你想要与主一同登宝座，你就要乐意承受和经历各种各样的苦难，这是一个必经之路。教会的领袖一定会经历苦难，必须要上苦难的必修课。主耶稣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今天教会领袖们也还在经历这一切。这里包括什么？虽然我们不是和耶稣一样肉身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经历的许多苦难的本质，今天教会领袖们也一定会经历的。冤屈，耶稣受冤屈，今天做领袖的要能喝这一杯。逼迫，耶稣受到许多人的逼迫，今天教会领袖在学这样的必修课，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现在我们知道教会普遍受到逼迫。可能很多人想不到的逼迫，有些来自教会以外政府的那一些的势力，但有的时候逼迫还会来自教会之内的，还有屈辱，让你觉得面子完全被拉掉了，被人家说的一钱不值，孤单，有吗？所以说在十字架上何其孤单啊！这一切，今天在教会里服侍的人都会经历到的。我记得好多年前，那时候我在 Regent College 读 MDiv， 在那个时候，我读过一本书，当时在图书馆不知道怎么找，就找到了这么一本书。然后我一看那个题目就觉得，哎，这个我得好好读一读。那本书的题目叫什么？叫做 The Loneliness of a Pastor， 就是做牧师的孤单。别觉得做牧师很热闹哎，在教会里面好像，哎，你总是要跟很多人打招呼，要讲话讲不停哈。确实做牧师的是讲话讲很多，讲了以后回家都不想再讲了，但是有一种孤单是你没有办法跟别人说的，你的痛苦你的冤屈只有到神面前去，在神面前敞开，在神面前去对付。我相信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的纷争都是因为没有办法沟通，或者说得不到沟通，最后所带来的一些的冤屈，觉得很冤呐。其实主耶稣所经历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教会领袖们要经历的，要被对付的，要学习的。没有这样的经历，你 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领袖，因为领袖这个词虽然我们今天在这里一直在用一直在用，但领袖不等同于领导，更不是老板。我们用领袖这个词是因为无论是希腊文或者是英文，我们都看到它从一个字出来，就是从带领这个词出来的 lead， 然后就变成 leader， 就是带领者。我们中文圣经翻成引导人的人，希伯来书里面说那引导你们的，就是你是带着别人走的，这就叫领袖。但你不是在管着别人的，你不是在辖制别人的，你不是要求别人都要听你的，那个叫世俗的领导老板，不是教会的领袖。你说把人带到哪里去，你要带领人跟谁组啊？有的时候当别人有软弱的时候，有难处的时候，你要指明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去寻求神。有的时候当别人有成就甚至有长进的时候，你要引导他们去效法耶稣。特别好的教会领袖可以说你们来效法我吧，保罗就这样说过，你们要效法我，但后面有句话，哎，像我效法基督那样。他是一个效法耶稣的人，所以他可以很直接的要求弟兄姐妹，你们就学我的样子好了。但我们今天很多人不敢，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样子也没有那么好。但是这是一条路，教会里面是需要有更多这样的领袖而不是领导，才能够正确的引导更多的信徒，让他们去跟随耶稣。所以再一次用腓立比书1:29的话，他提到神为了基督的缘故赐恩给你们，使你们不单是信基督，也是要为他受苦。保罗提出来不单单是教会领袖，其实在教会里边的每一个属神的人，你今天蒙了恩典，可能神要你学会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他受苦。苦难可以让我们真的谦卑下来。很多教会领袖他们都经历过像我一开始提到的那位传道人，他们受到一些打击，受到一些挫败以后，他们开始反思自己，才发现原来我有很多的问题，上帝是借助这样的情景要来改变我。我曾经听到过我们美兰浸信会联会的一位同工，他介绍他自己的情景。他说他第一次作为一个年轻的传道人，热情勃勃的到了一个教会以后，他想满腔热情要在这个教会里边发挥自己的恩赐，大有一番作为的时候，结果不到一个月，教会跟他说，我们觉得你不太适合在我们这里，还是请你离开吧，就这么就被赶出来了。但是最后他成为一个非常棒的我们的联会里面的 national leader， 我听过他讲到，好吧。所以苦难是来造就人的，苦难是来改变人的，苦难是一定需要有的。但耶稣接着后面说，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他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上帝的主权。教会领袖从一开始就是出于神的主权来设立的，十二个使徒是这么产生的，都是耶稣亲自设立的，或者说是耶稣选出来的。到教会历代我们看到领袖也都是上帝自己设立的， 至于这些领袖将来如何，今生如何，这些都属于父的主权来确定。所以做领袖的首先要学会顺服上帝的权柄，上帝把你放在这里是让你在这里来服侍他。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你会看到保罗强调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他用设立这个词，英文就是 appointed， 或者我们可以另外一翻译，就是上帝指定的。上帝指定一些人在教会里面，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呢行神迹的，再其次医病恩赐，再有呢是帮助人的，再有是治理事的，治理事就是在教会里做管理的。而这所有的一切，圣经宣告说这都是上帝指定的。跟指定相对应什么，就是众人选出来的。虽然教会里面也有一些的职分可以是选出来的，比如说教会的执事是选出来的，但是治理的是属于教会长老牧师这样的一些职分，这样的职分绝对不是选出来的。我们没有哪天我们开会选选看谁可以做牧师，我们选一个出来，这是上帝指定的。而且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确实有这样的榜样，有这样的教训。比如说使徒行传十四章就提到保罗、巴拿巴他们在各地传福音之后，传了一些福音，转了一圈回来，他们回到原来去的地方，你看，回到路斯德、以哥涅、安提阿，他们去坚固门徒的心，然后呢就在各教会为他们指派了长老。你注意这个指派，英文也是 appointed elders for the in each church， 指派不是选的，而且竟是找到之后就把他们交托给所信的。同样的，你看保罗自己做这样的事情，他也让他后期的同工提多吩咐他说，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岛是要你办好没有办完的事，并且照我所吩咐的在各城设立长老 appointelders in every town， 设立。所以教会领袖都是从神那里设立的。对这些领袖来讲，他们首先要面对神在自己的职分上中心。对这些领袖来讲，他们要学习站在这个职分上面去服侍神，同时也服侍人。今天借着王牧师在这里就职，那我们以这些话作为彼此间的一个劝勉。因为牧师确实也可以认为是长老，但顺便跟大家说一下，牧师和长老在今天的教会体系里面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长老是属于一个教会的，如果你在一个教会里面你是长老，你换到另外一个教会里面你就不再是长老。但是牧师是无论你在哪里，只要你是一个被安立的牧师，你就是一个传道人。王牧师不知道在哪里安立的，但是到我们教会来他就是牧师，他不需要重新安立一遍的，这是不同的地方。而且牧师跟长老其实有不同的一些按照圣经而来的具体的一些事工的主要特点。牧师主要是做教导的，也称为牧人，长老主要是做管理。管理当然不是说管着大家，而是透过长老的服侍使得教会的方方面面可以被关注，可以被引导，可以被照顾到。所以这是牧师和长老都是在教会里面被神立起来的，被神设立的。而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 耶稣叫他们来，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掌管他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看耶稣是先对那两个人说哈，可能跟那个两个人说的时候，其他的门徒还在那里吵着呢，他们还很热闹呢，大概更完全没听到耶稣对这两位在说什么，还在吵吵，很热闹，什么样的情景都可能有，有不服气的，有可能还在，哎，彼得彼得你去你去，你怎么呢也比他们高过一头啊，大家都在谈资格，大家都在谈履历，大家都想有一个话语权。耶稣这个时候把他们都叫来了，他直接说，外邦人才会有治理者，有管束者，管人的，管人的这个概念往往就是属于世界的一个概念，但是呢有时候还根深蒂固。我就想到我有个老同学，他曾经呢也是当官的，然后他的女儿8岁的时候，还刚刚在小学，大概2年级啥的，就在班上面要竞选班长。然后我们看这小姑娘挺好玩的，也挺聪明的，她说我要竞选班长。然后我们就问她为什么要竞选班长呢，你知道她的回答是什么？当班长可以管人，她叫管人，所以当班长。这是一个属世的观念。耶稣说什么？外邦人才会有什么君王的治理啊，大臣的管束啊，但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所以仆人领袖这个词就从这里出来了。你想要为大，你想别人能够尊重你，你想别人能够跟你走，领袖当然你需要有人跟了，没人跟就不是领袖了。但那个途径是什么？你要做用人，你要做仆人。你不但是做一个服侍神的人，你要做一个服侍人的人。很多人初初听到这样概念的时候好像有点不服气哈，因为我们每个人好像都不希望来服侍别人。我曾经在一个小组里边，我们接待新朋友的时候，碰到一位女士从国内出来，她说我要在加拿大找一份不服侍人的工作，我就是不要服侍人。当时我们就笑了，我说你知道 BC 这个地方最多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吗？就是做 service 嘛， service 就是要服侍人的。当然她还没有信主，还没跟她讲到那些，但是我就意识到好像特别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间啊，我们要做人上人，对不对？所谓人上人就让别人来伺候我们嘛。但耶稣说你们要做用人，要做仆人。而且你听听保罗的话，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第5节，还是新译本的翻译哈，他说我们并不是传扬自己，保罗还不是讲他呢，他讲我们，他和他的同工并不是传扬自己，而是传扬耶稣基督为主，并且为了耶稣的缘故成了你们的仆人。谁的仆人？众人的仆人。保罗是以这样的一个定位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如果在教会里面，在任何一个团体里面开始做一个领袖了，组长也好，团契的带领者也好，或者是教会的执事长老，甚至是我们这些传道人，你有没有把自己定位为做众人的仆人？你要知道做仆人跟做老板做领导就完全不一样。做仆人不是我说了算，而是我愿意为了别人的好处益处去付出，这叫做仆人。做仆人不是要别人都要听我的， 而是学会不断的改变自己，去帮助别人。我做仆人就意味着我服侍的人是我的老板了，对不对？你有哪一个在单位里边，你先需要去改老板的？老板，我觉得你要先变一变，这样的话我才能做这个员工做得舒服一点，有没有这样的？做仆人的先要改变自己的，做仆人的往往需要先看到自己的问题，从而能够去改正，看到自己的过错，能够主动去承认，这个才叫做仆人。在教会里面服侍几十年，神确实一直在这方面在光照我。说老实话，在教会里面服侍不容易的。引用庄主坤牧师的一句话，他说在教会里边做传道人，那真不是人能够干的。我们都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但他接下来一句话还是蛮好，他说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在教会里服侍。就是提到刚才长老是要设立的这一点，那我在这里也当众承认我自己的一个过错，就是很多人说我们教会的会章哈里边不是提到长老是要选出来的吗？其实这个错误是我当时没有特别谨慎造成的。2018年的时候，当时 BC 政府要求各个社团都改各自的会章，我们也不例外。我们在区会的这个一再的催促之下，要我们现实把我们的会章改了。那当时呢，我是属于特别忙的时候啊，2018年那个时候我是在博士论文的过程中间，然后我们的两位助理呢又在交替的过程时间，一个助理到的时候要走了，另外助理刚刚上来，所以这个会章的改变，当时改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就是会有制的问题，因为BC政府在这方面有要求。那么对我们来讲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之前我们就安立了教会的长老，也没有选，是设立的。所以呢，我们就既然有了长老，我们就在浸信会的众教会里面出变成了一个蛮特别的哈。一般浸信会教会是没有长老的，但是我联系了我们的区会的几个牧师，他们说你们有需要你们就安立好了。我们是这样开始有长老制的，然后把这个内容写到会章里面的时候呢，那个助理在写的过程中间，他只是搬了那个指示的，直接搬过来，结果呢我也疏忽了，没有好好看，一直到现在我才把它拿回来一看，发现哎，这个地方写的不对耶。不对在哪里？没有合乎圣经了。我们说我们要做的一切，作为一个教会也要按神的话来做，对不对？所以我就提出要改，是我的错，我承认是我的亏欠，要改正。所以我们后面会改这会章的这一部分，对长老的设立不是跟执事一样去选，执事是要选的。使徒行传6章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榜样，长老是要设立的。那我们有错，我们就要去改。今天的经文到了最后，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讲的更绝对了，他说不是仅仅告诉你们，你们要为大能去做用人做仆人，他说我就是这样的。耶稣是不是大的？当然。但是他说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服侍到什么程度，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的话说到这样，就让门徒能够明白了，既然我们称他为主，我们称他为老师，我们应当学他的舍己， 基督为我们舍命，神的仆人就应当为他舍己。什么是舍己？舍己最根本的就是放下自己的权利嘛。耶稣本来有权利吧？腓立比书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没有将自己看得与神同等为一个强夺者，而是虚己，就是 humble himself， 他成为一个人的样式，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服侍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的舍己，放下权力的舍己，这是耶稣的谦卑，倒空自己的谦卑。那对我们来讲，我们要学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舍己，放下自己的权力，不为自己谋利益，不为自己争颜面，也不为自己讨公道，这才是今天教会里面所要的教会的领袖，仆人领袖，把自己定位在服侍人上，也服侍人上面。那你说最后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果效吗？圣经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做的这一切为的是要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功，建立基督的身体。和合本翻成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新译本的翻译更加的直白一点，让你知道我们要做的是去装备别人，让他们能够明白神的话是什么，让他们能够照着耶稣的榜样，让他们从神那里领受各种各样的恩赐，最后是共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建立一个身体。所以我们所有的服事是为了神的，也是为了身体的，为了教会的。我们所有的付出是为了个目的，就是让教会能够被建立，得成长。而教会的成长的一个标志，就是教会里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是像耶稣的，特别是教会领袖。我自己的服侍的过程中间也慢慢看清一点，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仆人领袖，应该是越来越像耶稣，那才是对的。但是也有一个很可能的隐患或者一种趋势，就是有些教会领袖会越来越像魔鬼。哇，你说怎么可能？其实你在圣经里面就看到有没有啊？有啊。新约圣经里面就保罗提名的人就好几个了，约翰提名的人也有的。有些人在教会里面是好为首的，约翰提到这样的人。有些人呢是要别人来跟随他的，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提到这样的人。其实这些人都是教会领袖，这些人都是神所设立的，甚至保罗很清楚地说，圣灵立着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带领者，但是在你们中间有一些人呢，他们最后会变成一个要自己马首为瞻的人，要别人都听他的人，要掌握权力来辖制别人的人，甚至呢跟他意见不一样的人要赶出去的这样的人。那你说这个形象会变成什么？是不是就是魔鬼的形象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彼此的勉励，不管我们在哪一个职份上面、地位上面来服侍，学习像耶稣那样做服侍人的人，学习做一个让耶稣不断来改变我的人。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不但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应该越来越像耶稣的样子。 新约圣经说，便让基督的身体渐渐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求主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被神的话来提醒，也让我们看到，虽然我们都是爱主的人，雅各、约翰，无疑他们都是爱耶稣的人，但是他们也会出现问题，而他们的问题也会激发其他十个信徒、十个使徒对他们的恼怒。事情会有，学会在神面前去面对，学会在神面前去在恩典中改变自己，学会看到主的心是要建立整个的身体，因为 It is one family。 我将引用了吉姆刚才所说的话。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第一代的门徒身上你就做出了这样的教导，并且主耶稣做了这样的榜样，让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不是要辖制别人，不是要别人来服事我们，而是做一个舍己的人，做一个付出的人，做一个愿意来服事别人的人，做一个愿意看到更多的弟兄姐妹得着益处、生命成长的人。愿你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在这里有每一位弟兄姐妹，使你自己的心意能够在你的家中体现出来，奉耶稣基督圣名。